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他什么都不读，他只读圣经，所以他就是从圣经开始，他从来没有怀疑圣经过，他也不问说到底以赛亚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他根本不问。所以如果你读他们写的书的话，你从来没有看见说这本书的背景是如何，是谁是作者，他们从来不问，他们知道圣灵是唯一的作者，所以一开始他们就相信圣经是完全是神的话。那么不光这样，他们就向所有相信圣经的人有一个挑战，你敢不敢顺服神的话？如果圣经这么说，你是不是随便就把它解释了？那么他们明明知道不能解释，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印象。但是不要忘记，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认为说神的话不光是让我们明白的，神的话也让我们实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完全的顺服，那么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他们觉得他们为着神的见证，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他们读圣经，他们也祷告，他们也聚会等等等等。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些人是全教会读圣经，人人读圣经，他们不止人人读圣经，他们甚至超过近前派的。近前派他们都读圣经，他们为着灵修读圣经，为着今天的好处读圣经，但是不是这些人为着明白圣经真理读圣经。所以自从改革以后，对真理那么讲究那么执着的，没有人像弟兄会的弟兄们一样，明白吗？所以他们把所有过去的真理都拿来检验，那么很清楚。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弟兄会讲的是在真理上到底和改革普通一般到底什么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想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尼托生的福音问题。你把尼托生弟兄的福音问题，那些问题都是典型的弟兄会的弟兄们问的问题，而且后来是弟兄们解答的那些问题，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和什么呢，和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义有什么地方有一点的不同。不过我再说是大同小异，明白吗？到底因信称义是怎么样，那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神把一块义撕下来给我们呢，还是什么，还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看基督，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袍，我们就成为义了。所以明白，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说改革家所说的义好像什么呢，好像把基督的义撕下了一块给你，这叫做 imputation。 但到了弟兄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因信称义是因为神悦纳了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像穿上基督，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好像没有瑕疵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说法上是进步的很多，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也许有的地方看得更透彻一点，但是基本来讲因信称义是没有难处，一点难处都没有。不过问题就是说有的现在可能更进步一点，说得更详细一点。所以你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那些后来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就变成非常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主给了我们很多的丰富，是在传统里面你好像读不到的很多东西，你看见在传统里面根本没有讲这些东西。那么实在说来，有的人他们实在知识不够，如果他们真的有完全的知识，他们就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弟兄们老早看见了，不是没有，不过现在主给恩典叫你读得更透一点更清楚一点，因为你后来应该比从前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你所得的丰富是这么多的丰富加在一起，当然叫你眼睛更明亮嘛，明白吗？在今天你看见考古学家的发现就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 Edersheim 那个时候没有错，你看四福音是一本实在很好的书，但是你今天来看有一点点小遗憾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知识没有那么多，那知识多了又当然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就是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你看见说虽然在弟兄会主的确兴起了一般人，你看见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心，他们爱主，有一个心，他们要特别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也讲到合一，但是很可惜这方面是没有多少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弟兄会的特点，还是弟兄会的特点，不是很多人接受，反而我们知道说因着在这些地方接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加尔文今天给我们帮助，现在很多人觉得那只觉得什么达比他的确也能给人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达比你知道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就是整本圣经略解 Synopsis of the Bible， 可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我们记得有一次呢，当尼弟兄见到一位同工，那么今天我如果说他的名字大家一定会知道，那我想我宁可不说他。那么见到很年长同工，他大概我记得不错还比他大两岁，那么一个是在山东一个是在福建，那么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那么尼弟兄就给他一套两套东西，一套呢就是等一等我们的101本书里面有个叫 Greek Testament， 就是说你如果要知道原文的话，你只要看 Dean Alford 那一套就可以了，而且那一套有一个专门为了英文作者的，所以你只要懂得英文就可以。那么还有呢，他就给他一套的东西，那么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要最少花5年的时间，你慢慢才会懂得，起头你可能读不懂的。那么那一套什么呢，就是这个谁呢，就是这个达比的这个全本圣经的略解，全部圣经的略解。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派。那么很明显的神是用了达比，那么不光达比，那么在达比左边，在如果你仔细去看弟兄运动的话，像达比这样会读圣经最少你能找出1000个名字来，那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不一定有很高很学位不一定，但是他们个个都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你想想看，如果全教会人人读圣经爱慕主的话，他们不觉得我一定要到一个什么样学术的环境我才读圣经，我说爱慕主的话，我爱慕主的真理，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就把时间投入在里面。这不表示他们关闭门造车，不是的，他们当然参考神学院里面许多的书，他们当然参考许许多多的工具，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并不是闭门造车。你不要忘记在英国那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中产阶级以上，都是很有爵位很有学问的这一班的人。所以后来有人做个统计，在过去尤其在英国政府里面，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几乎大体很多这个有头有脸的在政府里面非常有才干的人，那几乎都是弟兄会的，非常稀奇。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尼托森弟兄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给尼弟兄一个簿子，那个簿子上面都是全地的地址，全地地址。那么然后尼弟兄就问他说，如果每个地方我都去一下要多少时候呢，他说20年。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运动是个很大很大的运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许多人当然响应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是主的话，大家遵守主的话，你看见大家当然愿意为了主的话摆上。那么弟兄姊妹，相信圣灵是神所牧师那个精神，那么根本就是当时的精神，就是加尔文他们的精神，就是这个崇敬派他们的精神，为着圣经，你看见他们愿意摆上一切，他们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美国1925年的时候，所有改革中的人，所有这些市立会的人或者公理中的人，他们一面他们因为他们得着达比的帮助，所以你看好像转向，从表面上来转向了，他们好像是变成时代派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时代派对神的话非常的执着，那一面呢，所有接受达比教会观点的那一班的人，人人都读圣经，然后再加上这些所有光接受达比，就是说这个所谓时代论的，你看见吗，他们对于圣经也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想想看，现在是在 Princeton 有一班的教授们，你看见他们集合这么多年来他们所得着的帮助，然后再加上时代派，就弟兄会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耕耘，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是绝对相信主的话，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解释每一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很多你找不到说这本书是背景什么，没有，他们一开始就承认，就相信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他们要用他们的生活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在19世纪等到进化论很发达的时候，各方面你看这个自由神学非常发达的时候，你看他们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不要忘记神保守他们，而且这个运动是个很大的运动，到现在慢慢你就看见说很明显的，在世界不管你接不接受他的教会观，但是很明显的关于整个将来的这个整关于启示录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尤其是以色列回到，尤其是耶路撒冷，不是，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复国，然后到了1967年，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就是史伯克弟兄，他就对兰培的弟兄就 Lance Lambert 弟兄讲，他说，这下子我们恐怕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你什么意思呢？因为对史伯克来讲，他实在说来，他所坚持所看见的还是加尔文他们所看见的。那么等到后来到了1967年，那么果然像圣经所说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可能会错，我们在解释圣经上是可能会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你才知道说，当你再读以赛亚书，再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才发现有的还没有应验，有的你不能硬扣在教会身上，那个太勉强了。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圣经的注解，你明白，如果是改革中写的很清楚的，你知道说所有都是应验在教会身上，但是你慢慢觉得他仍然解得非常的辛苦，而且违反了当时加尔文的精神。加尔文精神讲的预言讲的真理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用表号，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你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还是很勇敢的解经家，你看讲到以赛亚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知道那个背景是改革中的背景，没有疑问的。我举个例子，像有一套是德国人两个圣经学者，一个是叫做 Kill， 一个叫 Delish。那很明显你知道在德国那个环境，在路德会那个环背景底下，在改革中那个背景底下，你看他的解释很明显的是什么，教会已经取代了什么，以色列，很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David Barron 是那个犹太学者，当他讲这个最后的就是撒迦利亚这本书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独排众议，如果你光根据已经有的解释的话，那这本书不必读下去了。但这本书他能有发现，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认为说有一些还没有应验。那果然没有错，当你再一次把这一卷书读过，你再看今天，尤其今天你看整个的时局，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应验。所以我相信说圣灵就借着这些环境慢慢就知道，让我们能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我们以为说圣经的话都在这里了，结果我们发现有的地方我们根本还没有看见，我们以为说我们摸到象的肚子，我们说像个鼓一样，那有的人摸到象的鼻子，说有的像个管子一样，他们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他们两个都对，因为他们都答对了一部分；他们都不对，因为你不能以一概全，你不能够把这整个就当成全部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全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资料都所有东西都能摆进去的，那么这个才是神的启示。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从过去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继续下来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认识到底今天到底这个所谓弟兄们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另外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原则说来它不是主要对付专门讲这件事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尼弟兄尼托森林也是博览群书，尤其是对弟兄会他是非常有研究，而且甚至于他自己呢也去过英国。那么请大家记得，就是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得着了弟兄，他接触了很多这个弟兄会的作品，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你知道，连整个在中国的那个聚会也刚开始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受了弟兄会的影响，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很明显当初介绍给他这些著作的人，那么我们是从英国来的，那么很自然的刚开始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一本书能够大概能够代表这个整个能够代表这个弟兄会那个一些基本的看见，那么我们当然说过有很多的书你要读的，可以的。但如果我们从一本书做起讲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你读到这个属灵人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最简单的我们来说吧，你讲到这个人，讲到属灵人一定要讲到人，讲到人的时候一定要讲到灵魂体。那么最清楚的，如果今天你问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告诉我们说，你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二元论，灵跟魂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叫二元论。但是你如果问当时的这个达比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他们读圣经很清楚，他们很单纯，圣经里面说灵魂体就是灵魂体，他们就不会再有别的怀疑，再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你看时代派主义，或者你到达勒神学院去，你把他的系统神学拿来读一读，那是 Schaeffer 写的，那非常清楚的。那么他很清楚告诉你说，人是分作灵魂跟身体。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要讲到属灵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那个整个的尼托森弟兄是骑在什么呢，就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那么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大概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当然了，因为这卷书里面不要忘记了，虽然这个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没有讲到这个虽然你如果读了这一本书以后，当然还要讲到主再来，讲到将来主要回来，讲到主回来的话你一定要讲到被提呀。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不知不觉的也是把弟兄会那时候的看见很自然的就放到这本书里面。因为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尼弟兄病很重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替程继圭弟兄专门整理斯科夫函授课程的。那斯科夫我们说过了，是很典型，是他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时代派就引到什么，引到美国去。然后现在有一个学术机构，那就是达拉神学院，是专门为着这个真理，为着把这些真理放在一起，所以这就变成了达拉神学院的特点。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是用严谨的，如果你真的要严谨，我们因为实在说来大家都是在福音的阵营里面，那么你就算是今天尼弟兄他踩在这些的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同样的一件事，你知道说，所以当你仔细读到福音问题的时候很清楚，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为人人死呢，还是只为他所拣选的死？所以这个很自然就是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答案是什么答案呢？这个答案其实老早就是弟兄们的答案。所以我们知道说很这个，所以当你读这一卷这一本书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那里面会很自然就摸到这些问题，不是直接的。所以这本书有个好处，你从这里可以做起点，但这本书还有别的在里面，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天我会解释得更清楚，到了明天以后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因为跟经历各方面有关系，那么当然也和贵格会这些都有关系，我们一下子讲不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要记得，在1925年大家枪口全部对外的时候，那次打美好的胜仗， 不要忘记，那个乃是神所兴起的两面，都是属于福音的阵营。因为当然对外当然是一致的，都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就打了美好的胜仗。不过等到对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争执就来了，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来了。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情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三本书特别选三本书从那里说起呢？因为这三本书的确能够涵盖整个的教会历史的光谱。那讲到灵魂体，那么我觉得有一个人讲的话是很好的，那就是从前的华神神学院长叫林道亮弟兄，他讲的很好，因为他知道这两方面的证据。但是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经里面讲的灵魂的时候是一体二用，是一个体但是两个功用。等于一个房子呢，有的你看窗户向天开的，有的呢是有的是天窗向天开的，有的呢向地上开的。他说我们向天开的那个部那个是一体，但向天开的是灵，向着地上开的是魂。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灵魂体三体，没有的。所以要紧什么呢？要紧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将灵和魂给分开呢？很明显我们是从功用来的，是从功能来的。所以如果一体二用呢，你不需要去争说我们是一体还是两体，不需要。很明显的，今天很清楚的，从林道亮弟兄的角度来看，从他的神学的观点来看，他读圣经读的结果是灵魂是一体但是两用，最少他承认说是两个不同的功用，如果加上身体不是三个不同的功用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辩论分类学，不需要分类，要紧就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很清楚的，然后这个才叫做全然成圣，清楚的很。所以神所分开的，你看神讲的清楚的，你不能随便把它混合在一起。那么不光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这个工作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我们就好像当时这个大祭司的祭物一样。那么当大祭司的祭物帮我们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祭司都是屠夫啊，他们都知道什么地方有筋，什么地方能够切啊。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杀不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你进去没有用的。所以真正懂的人他知道说能够刺入能够剖开，所以连骨头跟骨节都能够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只管把像祭牲一样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你不要一天到晚问说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你搞不清楚的，明白吗？搞不清楚的，尤其人堕落以后，人的灵已经死了，那么就是人灵活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你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所以你需要神的话，那你需要神的话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把你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你只要奉献在祭坛上，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他就拿着那把刀，那把刀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然后呢他就刺入就剖开。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底下，你慢慢看见说你自己是何等是属魂的。你本来以为你属灵的很，你常常把一些属灵的活动当属魂的活动当作属灵的活动，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许多神的儿女不会分辨，因为许多神的儿女，第一他不奉献自己，第二他不读主的话。如果你读主的话的话，主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他一定刺入剖开。那么如果神能把灵和魂，那么骨与骨髓都能分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个跟骨髓是完全一样，骨髓表示造血的地方，更深的地方，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说今天讲到整个我们的精髓的时候，当然讲到我们的灵，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根本对于灵没有多少的操练，我们这个身体很强，这个灵非常非常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魂大一点，我们就被魂辖制住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属灵什么是魂的，我们搞不清楚。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还洋洋得意，我们以为是属灵的，结果是属魂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神的刀，神的话刺入剖开。那如果剖开的话，就表示说它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同的话，它为什么要剖开？为什么今天需要属灵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属灵。现在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你们还吃奶，因为你们属肉体的。所以灵跟魂如果没有分开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时受魂的辖制，我们一天到晚受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支配，我们永远不会长进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做一个属灵人。你看表面上好像是争执，对不对？好像说二元论三元论，那其实说穿了，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说都可以。那现在很清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们说，那它是一体两用。你若也仔细真的读圣，你要证明它两个不同的功用。你讲的灵，它总是向上一点，总是向着天的；想的魂，你仔细读圣经，总是向着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争到底是两元、二元还是三元呢？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功用才算，是用才算。所以今天要紧，你懂得灵魂体可以是知识，对我们一点的用处都没有。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必须有经历才可以。所以现在就跑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光有真理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这就是弟兄会的难处。你看弟兄会客观的真理够到一个地步，根据老底家教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门外敲门，明白吗？因为一切都是客观的，连我们的主都在门外，所以主要进去，主要让我们有经历才可以。如果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在那儿只争的是真理，那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你光讲灵魂体，讲了半天以后，我们这个人可以仍旧故，依然故我，一点的改变也没有，我们就算是神学家又怎样呢？但要紧在这里，今天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神的话也是道路。所以你看见神借着 George Fox 约翰与乔治福斯，借着贵格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所有大家眼睛都注意在保罗的时候，不管弟兄姊妹，我再说一直到现在很明显的是保罗的指示，但是慢慢我忽略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指示，是约翰的指示。那么这个就是贵格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但是难在这里，你有了真理，你有了生命，像很多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就在圣经里面，道路在什么，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经不光是要给我们真理，圣经也给我们生命，圣经更重要把路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在20世纪，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追求是有路的，教会是有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三本书有它的特点。这个加尔文特别重在真理，巴克莱，那我不要忘记不是威廉巴克莱哈，是罗伯巴克莱，他是给我们看见生命。那么他现在所讲的生命不是他的，是指的有一段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那个家他是骑在那个肩膀上也是一样的。讲的路不是你一定有路，不是的，那个路在教会历史里面老早已经有了。所以最后你把这三本书都读完，尤其你读了第三本书，一面你能够知道一点弟兄会的背景，那另一面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个贵格会有的时候好像没有路了，但是现在你看见神在教会里面给了我们的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弟兄就把历史历代所有的那些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如果你把这三本书好好读过的话，那么主给我们的不光是真理，不光是生命，而且也是道路。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本来我的雄心是今天要把这个所有全部讲完，但是我看我们今天最少还漏掉漏掉这个贵格会，所以我想我们明天还是把它补上来。不过不要紧，弟兄们， 我们这样说吧，我尽可能这一次，那一面我们来个中览，来个一瞥，介绍一下。那然后呢，因为有的我已经都讲过了，然后呢，最后呢，我就如果剩下多少时间，那么我们就看看有多少。那么如果没有看到的，那么不是我要推荐那本书，那么古典名著那本书，我想也许书摊上还有，那么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买到一本，那么很可能你再把它读一读，那么可能就能补这一次的不足。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那么明天我们散会以前，希望说主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各方面都能够交代得清楚。好，因为教会历史太长，我们的时间太短，我们能够这样教，我们总是希望说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大概知道有哪些的哪些重要的这个遗产。那么然后明天呢，我们再大概一五一十的稍微大体的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你聚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点的心要追求你，要认识你，要明白我们不只认识真理，我们也巴不得让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更重要的，求你把那条道路指给我们，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这一次经过了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从你那里接过教会的丰富，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生命，而且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在上面。听我们在里面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